我们今天呢，继续看这个禅门章，好，看这个讲义，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这个讲义？新来的 A， 班长还有多吗？大家都有了。我们那翻开第三页，第三页我们讲到第一行，好，我们看，又复物机缘故，啊，又复物机缘故，故若有大机，但闻般若，即会生理；若无大机，必贫污入里，故说次第也。就是呢，说呢，这个因为啊，这个要随着众生根基的缘故哦，每个众生他的根基是不一样的。刚就有同学说啊，说那师父我们那个这个禅座啊，已经上这么久了，是不是开一个班呢？大家一起找个地方来坐一坐，好不好？我说啊，我们试过了。到七楼去坐呢，越坐越少，最后剩三个人，两个人面对面，因为呢，大家的根基，有的人根基是喜欢听课，哦，听课哦，一本一本一直听，就觉得哦，这个收获很多。可是真的要做呢，那个腿啊不听话。那有的人呢，这个年纪也大，你叫他这样做呢，他一成人也受不了。可是听呢，现在把政治件先种一种还可以。好，哦，那我们呢一样，这个本来啊，我们就说过这个。天台的禅修本来就不是用讲的，就是用修的，所以为什么要配合行门，就是让各位看这个七支做法啊，待会还要看这个转身的怎么样，先把这个上座之前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肢体先把它柔软啊，这个都是呢为了帮助我们听了这么多课之后要做，那才能成就啊。那个这个禅定不是用说然后成就的，不然就是口头禅了嘛，大家很会讲，可是呢要修呢什么都不会。好，所以呢这个呢众生的根基很多，有的人修定他是诵经，好，整个呢一部经从头到尾不昏沉也不散乱，这个也是诵经，有也是修定，有人念佛啊，那个也是修定，所以一切的佛所说的49年的法门就没有离开止跟观，那只是呢各个宗派各个法门不同，但是就是在修止，因为你要起观必须要有止的功夫，止的功夫越高那观的力量越大，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那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你说光听从这边听那边出去了，所以有人听很多但是呢，哎，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修止，哦，那现在我们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一边在家里练习呢，那一边呢先把政治见先建立好，那如果各位有意愿的话，那发这个愿呢，啊，将来这个因缘就会成就。 好，那如果说呢这个众生的根基是大根基的人呢，他只要听闻这个般若的道理，他就能够啊体会这个深意甚深的这个道理，好，只要听闻他就听懂了。那如果不是这种大根基的人呢，他必须就得啊依凭的这个我们说污语才能够进入这个生理。那，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根性没有那么高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一个次第，哦，让呢他来下手修，哦，就好比说呢我现在呢要跟你介绍这个房子，哦，请你从这个门进来，跟着我进来，让你看看呢，哦，这边有一间房间，那边有一间这个洗手间，哦，整个房子的状况带着你这样看过一次走过了，那你才能够明白哦，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在都在说明什么，强调这个次第修的重要性，哦，所以呢现在要讲次第禅门，可见呢如果像我们这种啊不是上根性的人，那这部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哦，就是让我们呢有一个下手处，哦，啊，底下说呢又众生喜要不同，故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啊。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听到，就是说呢，因为众生的喜欢，他好要的东西不一样啊。刚讲过，有人喜欢念佛，有人喜欢诵经，有人喜欢拜忏，有人喜欢修禅定啊。每一个人他所宿世栽培的不一样，所以他这一生呢，学习佛法之后，他所好要的也在都通通不同，所以呢，我们就要先呢看这个众生想要的，他欢喜的是什么， 用这个呢来引导他们学习，然后将来呢以后呢才能够慢慢让他们进入到这个佛道之中啊，这个是这个意思。那底下说，复次说次第者，为之般若深处故，若修般若时，会须一法门为方便，未生般若处啊，为生般若处，随得一法调心，则堪修习般若。好，般若得生也，所以名次第者。若直修空，成于五度成外道空，实言太过。若淡五度，五度无用，成凡夫法。今正道修空，名般若，以五度调心，方入般若。好，这个呢，这一段就在讲说呢，这个次第禅门啊，就是为了使呢修行人能够知道这个般若出生处啊，那个就是要让你开发我们这个每个人本质具足的这个般若智慧。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为了我们讲这个次第禅门。那修行人在修习这个般若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选择一个法门。好，我们看这个 佛学院开的各宗各派啊，就是这样选择一个法门，让我们呢作为方便入手处。好，那然后呢，可以呢把这个本质具足的这个般若智慧能够让它显发。好，那就能够用一个法门呢来调心之后呢，就能够修习般若。那这样般若呢就能够开显出来。好，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要来讲次第禅门。好，那如果呢直接修空，你说呢我现在呢最重要的这个修行最重要就是要无我，要证得这个无我空性。好，那这个空性最重要，所以呢我们啊就变成了前面的五度通通不要，也不要布施，也不要持戒，也不要忍辱，这个通通不要，我就直接你说这个般若智慧最重要，我直接修般若就好。好，那这样就会变成了外道空。好，形成呢这个他说食言太过，好，吃言过度的弊病。好，如果只修五度的话，那五度就变成了无有用处，好，只是呢成为一个凡夫法而已，因为没有般若智慧的摄持。那现在以正道来修空性呢，就是呢为了要证明般若，好，再以五度来论这个心法，所以呢才能够进入般若之中。好，那这一段呢还是在说明呢这个智者大师呢为什么为我们说这个修习禅定的次第，为什么要说次第。好，就是为了让我们呢这个智慧能够开显出来。那要让这个智慧开显，它需要有一个法门作为前方便。好，如果刚讲只是嘴巴上讲，哦，没有身体直接去练习去修定的话，那这个定不可能成就，没有定那智慧不可能开显。好，因为它都是呢这个限量的东西，如果不修定的话，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没有这个第六度的般若的话，我们常听到人家讲五度如盲，盲这个那个眼盲的盲，好像看不见的人一样。好，就是说没有般若智慧的摄持，前五度就都没有用。好，就是世间的凡夫。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还有这个我执跟法执。好，布施是因为布施有功德，我执着这个功德我才去做的。好，没有智慧的摄持，没有我空法空的这个摄持，那没有体会这个空性的道理的话，我们即使行这个五度做的摸眉摸筋，没有智慧也是呢会有很大的过失。好，就是因为没有智慧的摄持的话呢，一切呢都是魔业。好，这是这个佛所讲的。好，那相反的你说呢，那我就你说般若那么重要，我就直接修般若，当下就空掉，修空就好了，其他什么布施啊持戒五度通通不要，那又变成这个外道空，就堕在呢顽空这一边。好，这是这一段的意思。那这里用的这个食言太过啊，用来呢比喻我们啊，如果呢其他五度都不要，好，直接去修空的话，那还是会有很大很大的过失。就好像我们一般人呢这个盐巴吃的太多啊，它会中毒啊，用这个来比喻。好，那这个食言太多啊，它是有一段公案的。好，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有提到，好，就说呢有一个乡下人啊，进城，有一次呢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城里的这个东西这个味道啊特别的好，心里想，哎，奇怪， 同样的东西我在我家乡吃就没有这么好吃，为什么这个在这里吃这么好吃？那城里的人就告诉他说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呢加了一点点盐巴。他说哦，原来这个盐巴这么好吃啊。啊，那什么是盐巴？这个乡下人没有见过啊。各位在这边这个台湾宝岛啊，日子这么好，没办法想象怎么有人没见过盐巴，是真的。过去呢，你只要盐商就是富有的人，你只要呢能够把持住这个盐巴，你就是赚钱，因为很多人没有见过，一生当中没有见过盐巴。好，这个呢，所以他就啊想说，那什么叫做盐巴？好，那城里的人就拿盐巴给他看，说这个是这个东西。他想，哎，那既然盐巴这么好吃，那别的都不要了，我就抓一把盐巴，好好就吃，就吃。哦，一放到嘴巴里面，糟糕，又苦又咸啊。那现在呢？就来用这个东西比喻我们啊，我们现在啊就像这个乡下人一样啊，本来一把盐巴加在这个菜里面啊，那味道好得很，可以提味啊。但是呢，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智慧所摄持的方便啊。现在呢，你不要这个方便啊，就是说你不要这些菜了，你只光吃盐巴就好啊，那就完了啊，就跟这个乡下人不要菜啊，只吃盐巴一样，一定是又苦又咸的啊，是这个意思。那又说此次第者言是般若故啊，讲说要来讲这个次第禅门呢，就是为了要庄严啊，要来修饰这个般若的缘故。复次说次第者为意般若故，如意多活如心多活猛，般若无明法破诸法，故名般若。若不是诸法，则无所破，成般若少。若意是广破，如火意心也。好，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次第禅门是为了增益这个般若的缘故啊。那这样就好像说啊，这个我们啊古时候呢，这个煮饭都是呢烧柴火啊。那你这个把柴火增多之后呢，那个火势啊就更为猛烈。那这个般若呢是无有名字之法，不可说不可说啊、哦。那能够破诸法，因为这个智慧啊，无我空性的智慧是可以破一切法，所以叫做般若。那如果不认识、不明白诸法的话，那就无有诸法可破啊、哦。那成就的般若就少啊、哦。如果心意是能广泛的破除的话呢，就好比啊这个火啊。这个火炉里面呢，我们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柴火啊，这个就会火呢非常非常的旺啊，用这个来比喻啊。这些呢，哎，底下呢又讲了，又说次第者啊，为名助道故，如得出禅，以离五盖，乃至非想，离出或断得般若，断十系烦恼则易，如罗汉先除三界惑，后得般若；断习入大乘，又执般若；断惑干燥故，得助道之成为义。啊，继续讲这个次第禅门啊，就是为了说明助道法的缘故。啊，那譬如呢，假设呢，我们啊今天证得了初禅，就能够啊离五盖。啊，五盖我写在白板上。啊，这个如果还没有读过的没关系，后面会再讲啊，会详细的讲。这哪五盖呢？就是贪欲盖、嗔恚盖、好昏沉睡眠盖、好调举误作盖、疑盖，好这个叫五盖。好，这个就是我们啊要证得初禅啊，必须要把这个远离这五种盖覆我们这个真心本性的这些东西啊，要把它这个去除啊，乃至呢。得到这个非想非想定时，好，这个是四空定的最高的那个定，好，那出的烦恼就能够远离了，好，可以断除了。然后呢，在呢证得般若的时候呢，想要断除十种细的烦恼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容易了，好，譬如呢，阿罗汉，好，他已经呢先去除了三界的见思惑，啊，三界的见思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见思惑，他已经断除了。好，那后来证得这个无我空性的般若智慧的时候呢，就能够进一步去断除习气，好，而进入大乘之中。好，那如果只有般若的话呢，那断除见思惑啊， 会觉得呢很干枯很枯燥、哦、要是能够获得助道法的资助的话，那成就呢相对上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哦、那这一段呢还是在强调啊这个般若智慧的重要。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刚讲般若不离次第、哦、这个般若你要让这个无我空心的智慧显发，它必须要有定的功夫啊、哦，所以这个定呢，也不是呢，这个盘腿一坐一二三他就得了，好、哦，都必须要按照这个次第来修，好、哦，所以这个般若不离次第，啊、哦，要按照次第来修才可以成就般若，好、哦，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个般若之后啦，要断这个最维系的烦恼的话，那也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好、哦，因为呢，我们知道只有修定，它只能够扶烦恼，可以把烦恼扶住。就好像呢，这个石头压住草一样，暂时让这个草啊，这个趴着，但是这个草呢，通通都在。那要把这个草连根拔除的话，必须就要靠般若的智慧。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修四禅八定，好，没有空性智慧的话呢，那就像外道从初禅啊，一直修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离的呢只是粗的烦恼，那细的烦恼还是没有办法断除，细的烦恼必须要靠般若，所以如果你有般若的话呢，那要断很微细的烦恼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他这边讲又执般若断惑干燥故得助道之成为义，如果我们直接要说哎呀我马上要见空性的话，那真的是不可能的啊！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都比较没有那么利啊，所以呢，还是要依照次第。那所有的次第，就是他这边所讲的助道品啊。这边所谓的助道品，就是呢这个次第啊，次第修啊。那这样呢，我们要啊这个开显无我空性这个般若智慧呢，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啊，因为呢有一个下手处啊，所以呢。这边啊在呢还在强调次第的重要啊，为什么要讲次第啊，那又说次第者为学无所谓故，只学般若是自行啊，化他则缺，学次第则随问能答，众生信服，后世真道啊，所讲说这个次第禅门啊是为了要学事无畏的缘故啊，因为呢只学般若的话只是呢自己修行而已，自利啊，自利这个部分成就了，但是呢度化他人的功德没有啊，那如果学次第禅门的话呢，将来啊你度化众生的时候啊能够啊有问必答啊，那等待呢这个众生啊这个信服佛法之后呢，我们呢再慢慢开示他呢这个究竟圆满的佛道啊，就是说你不讲次第的话，这中间过程假设人家呢是按照次第修的，结果呢跟你讲，哎呀，师父，我这边这个这样修那样修，有这样的这个现象，那是怎么解决？是善境界还是恶境界呢？你说我嘛不知，我嘛无修鬼啊，这样就不行。所以呢，自利跟利他两个都要圆满啊，这个才是这个这边呢禅波罗蜜要讲的啊。又说次第者。菩萨欲度众生，众生疾病无量，需遍学诸法，知病是要故。说为什么要讲说次第禅门呢？就是因为啊，菩萨要度化众生，因为众生的根基病症有无量无边之多，所以菩萨必须要遍学一切法，以便呢，像一名好的医生一样，各种药材，各种病症这个药吃了会怎么样的副作用，什么样反应，他清清楚楚啊，就必须要这样子学习啊。又说次第者为通诸经论故，若有事项不通，理亦成庸啊。说讲说这个次第禅门啊，是为了要通达诸经论的缘故啊。这三藏十二部啊，这么多啊，那我们讲次第禅门就是为了要通达这些。经这些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事项上不通达的话呢，那这个离体呢它也就变成了庸塞不通了啊。 复至所以名次第门者，为名中道故。若执名空，非是正观中道。中道者，智者见空即与不空，上不住空，岂住不空？不住二边，双照二边，方是正道。所以这边要讲次第禅门，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中道实相的缘故。如果只明白空，那这个还不是中道的正观。所谓的中道，对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讲的话，是既见到空，也见到不空，然后呢，连空都不会去执着，那何况会住在这个不空？如此呢，不住于空跟不空这两边，而又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空跟不空两边，这个才是真正的中道实相，才是正道。那这个说什么呢？又空又不空，回煞煞。这个就是呢，要我们啦，这个修行就是不要堕在两边，空有两边都不堕，不要堕在空这边，也不要堕在有这边。我们知道一切法它都是如幻假有，那为什么如幻假有？因为它不是真实存在，因为它都是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它是无常的。你说大家像你怕病啊，这个朝九晚五，每天啊这个加班八九点啊，然后呢这个周休二日，星期六还要加班啊，都这么拼命做什么？赚钱。那为什么要赚钱？赚钱后面的意义就是要满足我们在世间的五欲六尘，要买大的房子，好的车子，然后呢要穿好的，吃好的。那你现在跟我讲这些不是真实存在的，真的不是真实存在。有人也很拼命哦，可是他赚不到钱，为什么？因为因缘不合，他过去呢没有种这个布施的这个因，所以他这一辈子得财富非常困难。即使他非常怕表，可是那个财富不能够让他很顺利的就拿到啊。即使拿到了，这边拿到了，可是呢就是很多人会帮他花掉，全部都漏掉，很辛苦的赚了，可是呢大家都帮他花，他自己没办法用到。所以为什么有财富，就是过去布施的那个因现在成熟了，所以你现在有财富。我们说啊，这个世界的首富，他今天是做电子业的。好，今天假设他不做电子业，他只做一个印刷，他会不会成功？他还是世界首富。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布施的因现在成熟了，不做什么事业是一个增上缘而已，他还是会发达的。好，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一切法它是如幻假有的。而且所谓的如幻假有，不是说这些房子是假的，车子也是假的啊，这个衣服什么都是假，不是这个意思。如幻假有，这个假有不是真实存在的意思，是说它呢是因缘所生，它呢是无自性的，它的自性是空。空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而是说是今天什么事情它因缘所生，不是你或者是我可以决定的。讲一个最明白，你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你准备吃什么？吃饭还是吃面？有人已经在想了，对不对？好，你说呢这个吃饭晚餐吃什么当然是我决定的啊，是不是？你能决定呢？你可不可以决定？不行耶，业力决定的。为什么有人偏偏要去吃饭，有人就一定不吃饭，一个礼拜不吃，吃不到一碗饭，他欢喜的就是面食。这谁决定？你说你决定的吗？不是耶，业力决定的。过去熏习的业力决定，那个种子他就是要吃米，看了饭哎呀很艰苦，吃不下去，吞不下去。为什么？过去你在吃面的时候就很欢喜，哎呀饺子也好，面也好，干的汤的都好，吃的时候好吃好吃好吃，那越来越好吃的时候，等你今天晚上要决定要吃面还是吃饭的时候，你一定选择面。所以不是你决定的哦，是业力决定的。那个习气熏久了以后就成为习气了。 所以吃面的人永远喜欢吃面啊，喜欢吃饭的一样，你跟他看到面，他就跟他没吃嘞，没吃饱，没有吃到饭就等于没有吃，那个面全部都是点心，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过去的熏习的。好，所以从这边我们都可以发现说，什么叫做因缘所生无自性，它是无常的。那你说好，那我现在知道了，我克制贪吃。现在有些人看经过面包店，看到那个面包白白胖胖，不进去不行，那也是业力啊，习气决定的啊。那现在我知道，我就克制，我不要了。那不要怎么断呢？慢慢告诉你，那个面包发酵的东西对胃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你不要常常吃，不要常常吃。慢慢把这个业力习气改变了之后，才有可能转变啊。不然的话，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它是无常的，它是因缘所生，它是无自性，它是无常的。你今天怎么样栽培，它就怎么样改变啊。虽然是时间这个久了之后呢，很难改，但是你只要愿意改，它都可以改。所以我们今天努力的发菩提心，行六度，好，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都是无自性的，所以呢，不要太认真。这个太认真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今天努力的打拼赚钱，啊，但是呢，我好好的照顾好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子女，但是呢，不要太认真。就是呢，不是叫你不负责任的意思，说啊，我今天学习佛法了，我到哪边去禅修七天，非常好，好，那呢，我现在决定了出家，家也不管了，父母也不管，子女也不管，那太太呢，跟你离婚，你自己想办法，不是这样，好，这个呢，又着在刚刚讲的空，哦，说这个修行这么好，那我们现在好啦，大家把工作辞掉，辞掉之后呢，大家每天来这边学习。那请问你吃什么？有人就把工作辞掉之后，跟老和尚说：“老和尚，我没饭汤吃。”当然没饭汤吃，因为你没有准备好啊。你要把你修行的资粮要准备好。所以呢，这个又着在空里面。所以我们刚讲不要太认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现下是一个妻子的责任，我是一个先生的责任，我是一个爸爸的责任。是一个儿子的责任，我把每一个责任扮演好，我认真的去做，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不执着，我就是呢尽力就好，因为明白它是因缘所生，它是无常，它是生灭的啊，是这个意思。那就没有堕在常这边，好，执为实有啊。你看现在多少人觉得呢？这个车子、房子、妻子、儿子都是真的哦，就每天辛辛苦苦的，就是追求这个。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慈济电视台有一个广告非常好，他说奇怪，想买的该买的都买了，可是怎么还是不快乐？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就这个很好，那提醒你，哎，不是呢，今天因为没钱，因为物质生活条件不够，不富裕，所以我今天这个不快乐。你拼命去赚钱，把所有你想买的全部一屋子买了，可是你还是心灵还是空虚，还是不快乐，为什么？可见五欲六尘的东西不是真正让我们快乐的因素，这些物质不是让我们能够快乐的。好，所以呢，这边就知道说落在长边，好，那就是呢跟一般人一样追逐这个五欲六尘，实际上呢它是呢让我们啊这个欲望呢，它是无止境的，你越去填补它，它是越空虚，越不满足啊，各位都知道嘛，你有第一个100万之后呢，非常开心，可是呢，你就想，哎，怎么样可以有第二个100万？好，那越来越累积的千万富翁，他可能呢每天都失眠，他还在想怎么样累积他的这个财富，或者呢想想他这个财富哪一天会失掉了啊，所以呢都是不快乐的啊，这个就是堕在长边啊，那也不会堕在空那一边。那堕在空那边就是说，哎呀，反正你刚讲一切法因缘所生都是假的啊，反正都是假的，那我干嘛努力工作啊？那我干嘛这个这边这个这么努力来做这个做那个啊？反正呢都是你刚讲业力在决定的啊，那也没有我的事，通通没有我的事，那我为什么要努力？ 好，这个呢又落在空边了。好，那阿罗汉呢就是落在空边，小乘人就是落在空边。好，为什么？因为他说啊，这个众生都是假的，那度什么度？就不要度了嘛。好，那众生如幻假有，那我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好，就不用发了，都是假的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呢，证到空心之后，再从空出假，好，升起无量的妙用。好，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刚讲诸法的实相，它是空而不空。你证到空性之后，知道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但是呢，你还能够在这个空中升起无量的妙有。好，那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个空，就是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它是无常，它是生灭的。好，这个就是说你明白它的自性是空，它是了不可得的，没有真实相可得。可是呢，你又可以在这边啊，升起如幻假有的菩提心，啊，发你如幻的菩提心，行你如幻的菩萨道，啊，共同呢，像各位现在共同来学习这个如幻的四禅波罗蜜一样的道理。但是你不会去执着，该来上课就来上课，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不会去执着。哎呀，这个四禅波罗蜜最高最好，我就是修这个的，这个天台宗最好，其他宗都不好。因为不就近，没有教官，没有双美，是这样吗？那就不对，好，这样就又执着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叫我们不要堕在空，好，或者堕在这个有这两边，那这个就是中道。那如果不是修中道的话呢，那都是呢落在两边。好，那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每个当下啊，就要学习呢跟这个中道实相。跟这个诸法实相要相应，好，就是这个所谓空而不空的道理，啊，这个才是中道实相。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完成啊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下就要有一个这个提醒自己啊，知道呢一切法它是空无自性的啊。今天这个逆境也好，顺境也好，都是因缘决定的，不是有一个我做搞做搞啊，所有的逆境都是过去的。这个善所种的善因今天成熟了，那所有倒霉的事情呢，就是你过去造恶的恶因今天也成熟了，就如此而已。好，都是因缘所生，然后呢都好好去思维无常的道理。好，那就不会呢对我们目前好现下的这些啊种种的六尘境界，好，每一个人事物呢升起这个执着跟烦恼。好，那我们一生烦恼一执着啊，就忘记它是啊无常生灭的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嘛。好，刚说叫我们不要这么认真啊，执着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好，像有些人这个家庭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要结婚了，结婚之后，现在以前七年之痒，现在不到不用七年，我看七个月差不多，好就不行了啊，发现这个先生没有他以前想象的这个这么的梦幻，这么美好。那或者呢这个先生有外遇了，那不得了，天都塌下来了，活不了了。因为本来就告诉你啊，一切法因缘所生啊，都是生灭无常的。他当初跟你结婚的时候是真的很爱你，没有错，可是现在因缘改变了，不爱了，他是本来就是无常生灭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变的，没有。好，所以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的话，那这个本来一切法它都是生灭无常，都是假的。好，我们就能够呢不落在这个空有两边。好，这个就是落在以为一切法是实有的这一边。好，那把一切法呢又执着是不变的，是常的。好，所以我们才会生这么多的烦恼。好，要不然呢就另外一边就是消极无为，这个呢又落在空这边。好，反正都是假的啊，就不要做了。好，也不要上班，也不要赚钱，那这个又不对。好，所以呢就是要从假从空出假。好，明白一切法它的自性是空，但是呢又不妨碍我们啊去发如幻的菩提心，行如幻的菩萨行，还是呢非常勇猛精进的来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做了就放下。好，不用不会去执着，那就不会生烦恼。好，如果我们每天能够这样过生活的话，这个就是刚所谓的中道的生活。那底下说，又说次第者，还反质问者， 唯当离次第，说次佛说非次第，啊，唯即次第说也，啊，若离次第说非次，亦因离色，别说于空。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今即次第是非次第，非是离次第，而迢然有非次第说。非次第不可得故，故今云修色无常，以不可得故，乃至是亦如是。修次第不可得，即是非次第也。啊，这一段呢，就是说，如果有人现在质疑，为什么要讲次第禅门？那我们就可以啊，反问这个质疑者，说你现在是要离次第禅门来讲这个非次第禅门，还是呢就这个次第禅门而说呢？那如果要离次第禅门而说非次第禅门的话，那就等于底下这个例子，就是说呢，要离色相而另外去讲一个空相的意思，那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嘛。好，因为呢，你要去离色相，要去讲一个空相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他这边就讲，但是如果色相就是空相的话，你空相是不离色相的。好，所以现在讲次第禅门就是非次第禅门，并非离了次第禅门，另外有一个条理分明的非次第禅门可以讲，可以来说。因为非次第禅门不可得的缘故，所以经上就讲所修的色蕴是无常的，因为呢不可得的缘故，乃至于世蕴也是如此，因为所修的次第禅门是不可得，因为就是呢非次第禅门的缘故，所以因此所修的次第禅门就是你找不到一个非次第禅门可以让你修，不可能。所以这个呢非次第，这个我们说修次第不可得，即是非次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次第实际上是为了方便不得已。好，那不管我们从哪边入，最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究竟。好，那这个其实也就没有所谓的次第啦，因为次第就是方便嘛，要引领我们，比方说我要进到这个屋子，它有好几个门，你可以从这个门进来，可以从那个门进来，每一个门进来都是次第，最终只目的就是要进到这个屋子来。好，因为呢大家学习佛法就是成佛这个目标而已。好，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地方啊有点绕舌。这个道理呢其实就像我们啊在这个学那个白法的时候啊，在学唯识学的时候呢，他有讲到说这个白法呢有100个法。这个100个法当中啊有94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的有为法。那六种呢是无为法，是不生灭的无为法。那今天大家来修行的目的，我们刚刚讲要证得我空法空的智慧，好，要证得这个一切法无我。那个无我就是所谓的六种无为比较接近。好啊，那这样子100个法，那咱们又是呢要证到无为，那就直接讲那六个就好，94个就不要管它了。那就证啊，就证那六个就好，是不是？那是不是很快？那一人把人学一百，咱学六个就好，这不很快吗？是吗？好，你说好，我们就直接这个修那六个，然后呢就来断我执跟法执，然后呢就直接证那个我空跟法空，这样我们是不是成就比较快？我们这个是高级班，是吗？不是的，我们说呢。离开真心有没有万法存在？一切法是从这个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你离开真心要去找一切法，不可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这说修行，又为了要证得那个真心本性，就是要回归到那个真心。那回归真心要从哪边回？你还要从这个万法回，要从这个有为法回去那个真心，是不是？好，所以因为呢这个真心一念无明，然后才有这个八识变现出这个宇宙万有所有的身心世界。那我们现在要回归这个真心，你说好，回归真心大家做好一二三就回那个真心，有办法做到吗？没办法，办不到。那现在怎么办？ 你说一般呐、啊，之所以是凡夫，就是他没有办法这样一下子就回不了，所以要证得无我这个凡夫，对他来讲的话呢，他每天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执跟法执，有没有离开过？没有，从来没有。就刚起床那一刹那，公公的时阵，没有我执跟法执，其他通通有，连做梦都有我，是不是？那个就是我执跟法执。所以呢，不是那么容易，好，没有办法说毁就毁。那我们每天很认真，这个我，它其实呢，这边告诉你，我不是真实存在，可是在我心中，就是我，就是真真实实的，它就是真实存在。不然你试试看，现在出门出去下课了，人家说某某人，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个颜色搭的这么不搭？你就听，嗯，哪里不搭？就那个我。很大，他说我，说我这样穿不搭，你就生气了，不舒服。哎呀，我对色彩这么有研究的人，怎么会不搭呢？啊，心里耿耿于怀，我是哪里不搭？你说这个颜色不好吗？那个我，真真实实在的，不然的话，人家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不会生气。那今天出去，人家一句赞美的话，哦，你今天穿这样好漂亮哦，嘻嘻嘻，客气话，可是你当真，真的吗？好漂亮。那个我就实实在在是在的，好，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一切法也是真实存在，外在的境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啊。不然我们刚讲，为什么今天社会上这么多人拼命的赚钱，无所不用其极，用骗的、用诈的，通通要赚钱？为什么？就是要赚钱啊，买房子啊，买车子啊。那你说这些都是假的吗？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拼死拼活去赚这些东西？因为他就是觉得那个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拼命，那个我也是真实存在的。他这么拼命就是为了满足这个我，穿好的、吃好的、用好的、住好的。好，所以我执跟法执一个都没有破。那你说好，现在我们要修我空法空，马上当下证到无我，那是不可能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都生活在有为法当中，念念都有我执跟法执，所以我们就必须啊，从那个94个有为法当中去体会它是生灭无常无自性，再去观察它是能变现所变现的啊。不管你怎么说，只要是有为法，它呢一切有为法都是生灭无常变化的。你从这个当下去体会呢，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表示呢，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真实存在的意思，就是它是恒常不变的。你看这个房子为什么不是真实存在？因为它会变化，它所有的分子都在变化，只是呢，我们这个眼睛看不清楚。好，你说这个桌子30年之后还在吗？它可能就坏了。是因为这样，它是因缘所生，它的自性是空，它是会生灭，是会变坏的。那房子也是啊，只是它时间更长而已啊。连这个世界，这个地球都是一样，都是生住异灭的。那我们凡夫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从这边去体会，一切有为法，它是生灭无常，都是无自性的。那无自性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空啊。所以因缘所生跟空，它是一件事的两面，看你是讲它的体，还是看到它的现象。好，所以那正到你体会到这个空，它就是无为法了。好，所以是从这个有为法体会它是生灭无常无自性，然后去证到这个无为的。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观察一切有为法，知道它是生灭无常变化，生灭无常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它就是空啊、哦，因为在空里面，它就是没有生灭啦，没有啊、哦，所以生灭就是无为啊、哦，没有生灭就是无为啊、哦。我们是从呢这个94个有为法去体证到，去证到这个无为法啊、哦，就借着观察一切有为法的生灭无常，明白它的自性是空，在空性当中没有生灭，没有变化，这个就是无为法。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要离开一切的有为法去证到那个无为法，好，离开有为法 没有办法证到无我。好，也就是说我们是从有为法当下去见到无为，好，是不是从啊现象界去契入那个本体界。好，所以只要我们啊明白它是生灭无常、无自性、空，那就是对的。那以上呢这一段啊，这个讲义啊，就是来补充这个禅门章啊，就是呢，各位可能会觉得这个速度很快，其实啊，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呢，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次第修学禅定的原因啊，在智者大师在这边呢讲的比较清楚啊，为什么呢要讲次第啊，不要呢马上呢叫你这一二三能证就证了啊，大家都是善根立志的人。但是一般人还是呢必须要有一个次第法门让他入比较好。好，那我们呢看一下这个讲义后面啊还有这个禅波罗蜜序，大家有看到吗？好，这个课本里面没有这一篇，好，但是在大藏经里面有这一篇序。好，那我们配合目录呢也简单的来看一下。好，这个禅波罗蜜序啊，禅波罗蜜者辅行云，次第禅门目录云，大师与瓦观世说也。大庄严寺法圣师记，张安鼎禅师制定为十卷。这个就说呢，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部止观它是怎么样来的呢？辅行云，这里指的应该是这个我们写在白板这里，这个唐朝的这个湛然法师啊，他呢解释天台的这个摩诃止观，好，有一部呢著作叫做《止观辅行传弘诀》，好，这一部里面好提到，还有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目录啊，有些呢就是有附这一篇，好，他也有提到，好，这部止观呐、啊，它是呢隋朝的时候智者大师啊，在当时的这个南京瓦官寺说的。瓦官寺说的，好，那当时呢他是由大庄严寺的一位出家法师叫法圣他记录的，大师讲，那这个法圣法师呢他做记录，那原来是有三十卷，那后来呢张安鼎禅师呢把它制为十卷啊，本来有三十卷就把它呢制定为十卷，开十大章，一大义，二四名，三名门，四全次，五法心，六方便，七修正，八果报，九起教，十归去。好，这个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分为十章来讲。好，那这个十章是哪十章呢？我们大家翻开课本，这个课本如果你有编完页，这个页码，好，我们上礼拜请各位编了，我们翻开第二页，总目次是第一页，那翻过来这个就第二页了。好，第二页你看呢，第一章是什么？修禅波罗蜜大义第一，有没有看到？啊、哦，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明修禅波罗蜜的大义。那第二呢，是解释禅波罗蜜的名字，有看到吗？啊、哦，四禅波罗蜜名，好、哦，这是第二。第三呢，名禅波罗蜜门，好、哦，就是说明禅波罗蜜的法门。那第四呢，是辨明禅波罗蜜的次第啊，这个全次。那第五章是什么呢？揭示禅波罗蜜的核心。嗯，那第六呢，分别禅波罗蜜的前方便啊。第七呢，是解释禅波罗蜜的修正，各位有看到吗？有齁 OK。 好，第八呢，是说明禅波罗蜜的果报，已经到第三页了。好，那第九呢，是从禅波罗蜜起教，那第十呢是概括禅波罗蜜的宗这个归宗义趣，好，都看到了哈。好，那我们再回到讲义，他说啊，但自修正于三略无，于修正中又开四别，一世间禅，二异世间，异出世间，三出世间，四非世间，非出世间，四中为至，第三出世。好，这个就说呢，这个啊智者大师啊这十章开出来之后啊，在南京瓦官寺啊只讲到第七章修正，大师就圆寂了，所以剩下的八九十三章没有讲啊。那在这个第七章修正当中，各位看到第二页 第七章修正当中，它是不是又分啊假一、假二、假三、假四？有没有？假一是修正世间禅相，有看到吗？好，假二、假三、假四啊，这样分啊，就是呢，世间禅法是第一种，第一个种类。好，第二个种类也可以归在世间，也可以归在出世间。好，所以叫做异世间、异出世间。也可以说是世间禅法，也可以说是出世间的禅法，这样的一个内容，好，就在第二个。这个就是说要从我们的发心动机开始，为什么你来修学禅定，到整个修正的过程，还有我们最后这个正果的内容来鉴别，好，同样修一个法门，但是呢会有不同的结果，好，那就成就的是世间的禅定呢，还是出世间的禅定啊，还是正果了啊？那出世间的部分呢，就一定是成就出世间的智慧，一定是正果啊。那这四种呢，智者大师只讲到第三种出世间禅，就是讲到假三修正出世间禅相啊。那后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原理无漏，有没有？假三里面不是有以一对治无漏跟以二原理无漏吗？原理无漏这一段到假四，还有后面的第八、第九、第十都没有讲，就都没有了啊。底下说复为二，一对治无漏，二原理无漏，但自对治又为九，为九想八念十想，被舍胜处一切处，九次地定奋训超越。然修正之相，岂可尽具？啊，说这个其中啊，假三，我们刚看到的第三页啊，修正出世间禅相又分为两个部分，各位有看到吗？以一对治无漏，有看到吗？啊，就是呢，这个所谓的对治无漏，就是啊有所对治啊，像看第一个这个九想啊，这个修不净观，就是对治这个男女的贪欲。就是说他是有所对治的才来修这些法。好，那第二部分是原理无漏，就是原那个真理，这个呢必须要破无明以后才知道的。好，这个理呢是真理，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真如本性。好，我们常讲说理是理是，好，那个理，好，就是 这里的原理的理。那前面刚刚讲的对治无漏，那就等于是是事项上这个对治的修行的方法，那这里讲的是真理的部分，是为正相应的啊，是我们悟了之后才体悟到的啊。那真的悟了之后呢，那也不用智者大师来跟我们说了啊，也是不可说不可说。所以有人看到这边说啊，十章只讲到第七章，第七章又没讲完啊，四个只讲三个，那不是很可惜吗？那教官双美结果没讲完就走了，是不是好可惜？会不会？不会。好，因为呢大师虽然没讲，但是呢只要我们前七章按照大师所开示的好好休息啊，我们到这里呢自然就会证道，然后证道之后呢，大师没讲的部分你都明白，因为你已经证道了。所以呢这个因为呢自然正道就会知道，那不正的话呢啊讲再多也没用啊、哦、所以这边呢这个智者大师只讲到对治无漏啊、哦、并且呢详细的说明这个九想八念十想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九次地定四指奋训三昧超越三昧等九种禅波罗蜜啊、哦、那但是呢我们知道修正的相貌千差万别啊、哦、哪里是可以一一来说清楚的。好，最后一段他说了，传曰大师常在高座云，若说次第禅门年可一遍，若著书章书可五十卷，今刊御史大科，数学者不昧始末云。好，这个传说啊，智者大师曾在呢这个讲席当中提到啊，说如果要讲述这一部止观的话呢，那呢一年可以讲完，但是如果要详细解释的话，那可以呢 成为50卷。那现在呢，就借由呢这个序文，让大家知道啊，这一部止观它大概的一个始末啊，是这样子来的啊。这就是呢我们啊这两堂课啊，把这个禅门章、啊、相关的，还有呢这个序文，把它补上来。好、啊，那这个我们再来继续读这个原文啊，就像这样子呢比较完整一点。好、啊，接下来呢我们上个礼拜看完七支做法之后啊。有一个暖身运动啊，这个暖身运动的用处呢，就是让我们啊，这个上座之前把这个筋骨啊，稍微呢活动活动啊，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七支做法做得比较好。好、啊，没有办法，这个盘腿人将来可以盘腿，单盘的将来也可以变成双盘。好、啊，但是这边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啊，这个必须要慢慢来，好、啊，需要时间的，好、啊，不能够这个勉强。好，然后呢有受伤的你必须要等呢看医生把这个伤的地方先弄好再来做，不要勉强。凹尾了硬足疼，你还强迫一直凹一直凹，最后送医院，你不要来找我。好，不可以，这个事情不能勉强的，这个是长期的事情。好，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如果你现在身体可以的话，你就这样子去练习，那对于我们其实做法是有帮助的。
两脚打开，与肩同宽。
这个后面在第六章那个前方便的时候还会再详细讲。那现在呢？
好，两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从头部开始，上下三次。好，然后左看右看。转左边，然后右边，左边，右边三次，然后靠肩膀，头尽量靠左边的肩膀，靠右边的肩膀，这样子三次。好，接下来旋转头，顺时钟三圈，逆时钟三圈，接着我们动肩膀，好，往后转三圈，然后往前转三圈。举起手背，好，转手腕，顺时钟三圈，反时钟三圈，转完甩手，好，然后转动我们的腰部，好，画一个大圆圈，这个时候脚可以先打开一点，好，然后转圈，顺时钟转三圈，逆时钟转三圈，好，接下来是两个膝盖。也是顺时钟三圈，反时钟三圈，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脚踝松开，好，所以把脚立起来，转动三圈，然后反方向转三圈，转完之后踢一踢，然后再换边，右三圈，左三圈，转完甩脚，甩，好，然后我们就坐下来。所以现在是我们两个脚掌呢相对，好，脚掌对脚掌，尽量往身体拉，啊，往身体拉，靠身体，尽量靠身体。然后我们从左边的膝盖开始弹，啊，我们左手按着左边的膝盖，1、2、3、4、5、6、7、8，然后用力往下按，好，弹8下往下按，一共做4次。左边按完，按右边，1、2、3、4、5、6、7、8，往下按。先弹8下，然后用力往下按。往下按的时候，手要打直，尽量往地上按下去。接下来就是两个膝盖一起，两个手放在两个膝盖，1、2、3、4、5、6、7、8，往下用力压，这样也是做4次。膝盖弯曲，哦，膝盖打弯，然后把那个脚背放在右脚的大腿上，然后也是弹8下，1、2、3、4、5、6、7、8，然后往下压，1、2、3、4、6、7、8，往下压，也是做4次。好，做完4次以后，我们就两手把脚举起来，啊，是举到水平的高度，然后呢往身体靠，啊，尽量拉往身体，啊，这样子用力拉4次，然后再左右摇动。把那个筋拉开，摇动几次以后呢，我们就旋转那个脚踝， 好，把这个脚踝松开，顺时钟转一转，逆时钟转一转。接下来我们把它靠身体，好，身体的外侧，然后弹八下，把它立起来。这个也是做四次。做完我们就换边，也是右脚放在左脚的那个大腿上，然后用右手放在膝盖上，弹八下，往下压，也是重复做四次。好了，然后把脚抱起来，尽量往身体靠，用力拉四次，然后再左右摇动，然后旋转脚踝，顺时钟转一转，逆时钟转一转，然后放在身体的右侧、右外侧，然后手放在膝盖上，弹八下以后把脚举起。好，接下来我们把两脚尽量打开，越开越好。我们先从左边，好，左边的外侧，然后内侧，然后中间，好，我们用力的往下，往下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用弹的，好，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对，用弹的，这样子你会觉得说那个筋被拉得很紧，那个就是慢慢把那个筋弹开啊。那你等一下弹腿的时候就一点都不会费力了啊。所以我们先朝外侧四次，接下来是朝内侧啊，尽量左脚的内侧啊也是一样的。弹四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现在是中间啊，就是左脚的中间，头靠左脚的中间，然后也是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弹四个八。刚才做完了之后，就两个手抱着脚，然后头弯下去，尽量靠腿，这样子这样子数到十，这样子。换边再同样的，先外侧弹四个八，然后内侧弹四个八，中间四个八，最后抱着脚数到十。原来是还有往前，头往前这样子四个八，要不要试试看？那样会更痛。好，如果。OK， 已经有师兄开始做了，好吧，加油！这个做完，我们的苦难就结束了。往前弹四个八，然后两个手呢抓住两只脚，数到十，然后再头再抬起来。那我们做完要把那个脚这样子动一动，对对对，因为刚才。那个用力拉得很紧，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松开啊，所以左脚动一动，右脚动一动，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盘。
好，那我们各位现在准备练习这个七字做法数息，因为我们今天还有新的同学，我们再带一下，把眼镜拿下来，然后呢，这个椅子啊，正襟危坐啊，不要靠着背。脚呢平举哈，不要自然的往下垂，不要交叉，不要翘脚。然后呢，手结定印。如果在家里练习的话呢，哪一只手在上面，就哪只脚在上面。左脚在右脚上面，就左手在右手上面。然后呢，大拇指、 轻轻相碰相触，放在我们的大腿上，啊，这样放着叫手结定印。然后背呢，背脊打直，但是不是用力，哦，不用挺，啊，挺得很直，那一下子就累了，哦，背脊打直。这个检查的方法呢，就是呢，我们的鼻子跟我们的肚脐站在同一条线上。那很容易检查，就是看你的那个肚子有没有凸，有没有凹进去。好，这样凹进去就是坐着一摊，好像这个软骨头一样，就是挺起来。好，背脊打直，两肩平张，肩膀呢左右稍微啊摆正，然后呢这个头摆正，舌顶上颚，舌头轻轻的往这个上颚顶一下，好，那个地方轻轻的往上顶，然后呢这个收下颚，收下颚不是低头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是这样，然后轻轻的往下压，轻轻往下压，就是因为我们脖子这两边啊有那个颈动脉，你往下压之后呢，这个血流到头部的速度变慢了，那这样子呢，让我们啊这个调举散乱的心啊会减轻一点。好，做好之后呢，吸气，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的这些肺气浊气呢也随之排出来，这样做三次，鼻子吸气，嘴巴吐气，慢慢吸慢慢吐。好，现在我们要练习数息。数息呢是正常的呼吸，你平常怎么呼吸你现在就怎么呼吸，吸气，鼻子吸，鼻子吐，吐完之后数一，一直数到十，十数完之后再回过头来数一，一到十，一到十，这样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回过头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这中间如果数到一半打妄想了，数字不见了，发觉之后呢，你再从一开始数，数超过了，已经数到二十一了啊，察觉之后呢，再从一开始数。好，那我们听这个法师的引进声开镜。好，现在开始。好，我们准备下坐，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做三次。好，那把双手摩擦，把全身按摩到。在家里呢，如果你的脚是麻的，是酸的，是痛的，要一直按摩到这个酸胀麻痛都没有了才能起来。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